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还继续读以弗所书。我们来读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到27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6节到27节。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们这是以弗所书，保罗说到教会的奥秘，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用水，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上一周我们是说到主耶稣怎么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完了以后就是要洗净教会。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建立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方面我们想今天在说到洗净教会之前要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现在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里专门说到有一个节日叫做五旬节，主耶稣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个五旬节这一天，那就圣灵就充满了120个人他们聚集的房子。这个时候有一共有120个人，那我们怎么知道有120个人呢？那就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先读12节到15节，12节到15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120个人就开始聚会了。那个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好不好？第二章才是五旬节到了。五旬节还没有到以前，有120个人就开始聚会。那么我们还要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
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这个洗字和施洗原文都是浸，就是受浸和浸。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三节，主耶稣受害之后，就是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他就复活了，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有40天之久，主耶稣复活以后给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那就向许多人显现。那么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就说了，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受圣灵的浸是什么意思？好了，那么就请我们读这一章第6节到第8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了，主耶稣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最后就告诉门徒，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什么时候降在他们身上？那是第2章，五旬节到了，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降在他们身上的目的是要他们得着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五旬节到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看一看五旬节的问题了。什么叫做五旬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来读旧约圣经的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我们先从第9节读到，先读到第14节，9节到14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 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要酒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节日里面啊，你看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宣告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好了，这里就说到耶和华的节期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其中有一个节期就是现在说到的第十节，就是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粗俗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然后他们就要献绵羊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庄稼出熟了，以色列人的庄稼出熟了，他们要种麦子出熟了，出熟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拿要献一捆出熟的庄稼献给神。他们自己不能够先吃，不能说出熟了以后我要先吃，不行，要先献给神以后，然后他们才可以吃。所以你看十四节，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粗俗的东西是最好的，是要献给神的啊，这是旧约的规定。那么今天新约没有这个规定，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你心里都有数，你要不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好不好？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旧约是一定要规定的，新穗子以色列人不能说我就要吃，不能吃，一定要献给神啊。这个就是庄稼出熟，以色列人的庄稼出熟在什么时候出熟？以色列人他们的日历和我们的日历是不同的，他们的正月就是我们的二月到三月，我们的二月到三月是他们的正月。到他们出熟的时候就差不多是他们的四月份了，好不好？就是他们的四月份了。因为他们的正月是我们的二月到三月，他们的四月就是他们的三月完了要到他们的四月了，他们的庄稼熟了，那可能就相当我们的五月份了，好不好？啊，在我们外邦五月份，那有的天气就比较热了，暖和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收庄稼了，第一捆是献给神。那我们还要读这一章民数记的第二十三章十五节，要读到二十一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利未记，请我们从十五节读到二十一节，啊，利未记，啊，利未记啊，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三章也是利未记，现在也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的十五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一节，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直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 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的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羊、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里就说到，庄稼初熟的时候，要献一捆初熟的庄稼给神。以色列人不能先吃，一定要献给神以后再吃。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即是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摇一摇。一捆初熟的庄稼献给神，献了以后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看到没有，就把这个庄稼怎么样摇一摇。摇一摇我们知道圣经里利未记说的就叫摇祭了，摇祭就是献给神了，好不好？这个就摇一摇，什么时候摇它？是安息日的次日，看到没有。好，那么安息日的次日摇一摇，那么在这里就是十五节了，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看到没有。安息日一摇一摇以后还要满七个安息日，那就是还有差不多两个月，不到两个月，对不对？七七多少天？四十九天。四十九天再加一天是多少天？就五十天，就叫五旬节了。哦，好吧，这就是五旬节开始了。好，那么我们再把这里读一读啊，十五节。好，请这个缪斯，请你再把十五节读一读。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十六节，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好了，好了，看到没有？把第一捆献给耶和华以后，就要过那个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有几天不知道，也许第二天就是安息日，或者第三天是安息日，就是那个禾捆熟了以后就献给神了。献了以后，第马上安息日一到，安息日的次日就摇一摇，摇了以后献给神，就开始摇的那一天就开始数多少天，七个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就是七天，七七多少天？四十九天。再加一天就是几多条天？五十天。五十天就是以色列人的什么节？五旬节。五旬节就代表他们的庄稼熟了，献给神。那为什么要七个安息日？安息日是每一个安息日是七天，对不对？以色列人每一个安息日是七天，七个安息日就是四十九天。这里为什么用七这个数字？我们和弟兄姊妹曾经交通过，圣经里的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完全的数字，请你要记得，代表完全。七是代表完全。你们记得 马太福音十八章，彼得问主耶稣，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够不够？对不对？”主耶稣告诉他要饶恕多少次？七次，看到没有？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完全的数字。神创造这个宇宙是用的六天创造，第七天怎么样？安息了。七这个数字从神创造亚当这个伊甸园一直到现在差不多7000年了，这个七字没有变，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一周都是多少天？都是七天，不会变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皇帝，不管你是什么制度，神的这个七天就是不变。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7749天就代表完全的完全，完全的完全。再多一天就是50天，以色列人就叫做五旬节。好了，因此我们现在要请你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再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好，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多少天向门徒显现？40天，对不对？好了，那么请你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一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好了，40天以后，马上就到了五旬节，那还有多少天？五旬节啊？还有10天，看到没有啊？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有40天，40天以后他就复活升天了，就离开门徒了。还有10天就是什么节啊？就是五旬节了。所以你要把这个五旬节很这个有属灵的意义，以色列的五旬节要和主耶稣的复活要连起来，看到没有？主耶稣复活以后到五旬节一共多少天？50天，好，对不对？50天，他有40天向门徒显现，40天以后他就复活升天了。好，复活升天离开门徒了，那还有10天到五旬节。那么这10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就120个人就自己聚会了，好不好？就聚会了。你们还记不记得圣经里说到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好，那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好，请我们来读19节到22节。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2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了，这个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那一天他复活了，那一天晚上他就向门徒吹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圣灵还没有住在门徒的里面。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那个受圣灵在希腊文是接受的意思，接受，就是每一个门徒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都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了。门徒一有圣灵住进来了，主耶稣吹了一口气以后，门徒就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下聚会了，好不好？主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那天复活的晚上吹一口气以后，门徒就受了圣灵。主耶稣还有多少天和他们显现啊？40天，天天和他们显现啊。40天以后，主耶稣就复活升天了。然后门徒，刚刚我们讲120个人，就从橄榄山，主耶稣在橄榄山给他们分别的升上天了。然后主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就从橄榄山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了。120个人就在耶路撒冷他们住的房子里面聚会了，对不对？刚刚我们讲聚会要聚多少天，就到五旬节啊，还有10天，对不对？还有10天就到五旬节了。所以圣经里啊，感谢主，把它记载的非常清楚，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圣灵就降临在他们中间。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圣灵是住在他们里面，看到没有？这两个不同哦，好不好？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了。50天以后，圣灵就降在门徒的中间。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五旬节还没有到，门徒已经自己开始聚会没有？没有。那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章。使徒行传第1章第9节读到12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好，12节。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你看主耶稣是在橄榄山与他们分别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从橄榄山，主耶稣分别以后，就从门徒就从橄榄山回到哪里去啊？耶路撒冷去了。回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好了，你看这14节，好不好？啊，请读14节。
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聚会没有聚会？聚会了，好不好？所以门徒和主耶稣分别以后，他们就从橄榄山就分离开，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这里告诉我们，那里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什么叫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以色列人他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就规定了只能走多少路，好不好？那么这个路正好是可以走回耶路撒冷了，好不好？ 回了耶路撒冷，这120个人就开始怎么样聚会了。那你说他们已经有聚会了，是谁带领他们啊？圣灵带领，对不对？哎，因为主耶稣吹了一口气，圣灵就住在他们每个人里面了，他们就回来。那个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吧，圣灵还没有降临，他们就开始聚会了。那你说教会建没有建立？当然就建立了，好不好？他们能聚会了，当然就建立了。那么五旬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了，所以五旬节到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和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五旬节到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是得着能力为主耶稣什么呀？做见证。所以现在很多人读这个圣经，就说五旬节是建会教会建立，不是教立。主耶稣说五旬节是教会为主耶稣做什么？做见证。所以五旬节这一天，120个人都说方言，就是方言里面说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好不好？用各种不同的方言来讲。为什么用各种不同的方言？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从全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从小在外国长大，听不懂希伯来文，所以120个人就用不同的文字给他们讲。也许有的人讲英文，有的人讲西班牙文，好不好？不同的文字，有的人从埃及回去讲埃及话，哎，埃及文，好不好？就是给他们说主耶稣复活了，好不好？已经升天了。好，现在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这一个。圣经里提到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不是教会建立，这个要弄清楚。教会建立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圣灵就住在门徒的里面，教会就开始建立没有？建立了。所以主耶稣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门徒就自己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自己就聚会了，好不好？主耶稣没有和他们带领他们，谁带领他们？圣灵带领他们，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说得很清楚，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是使他们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五旬节不是教会的建立，是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第一个，大家弄清楚。第二个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五旬节旧约的这个五旬节是怎么来的？五旬节就是50天以前，以色列人先献了一个粗疏的火捆，献给神。献火捆以后的第二个安息日的第二天，啊，那么就把这个火捆在神面前摇一摇。从摇的这一天开始数7个安息日，好不好？7×49天，然后再多一天就是50天，神就给他们定了一个节日，叫什么？五旬节。那么五旬节以前，那个不是有一捆火捆吗？粗俗了吗？所以那个火捆的粗俗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就是代表主耶稣怎么样复活、为什么代表主耶稣复活啊？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个五旬节前面是不是还有四十天，加上这十天是不是五十天，那么那前头那四十天是不是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有多少天向门徒显现？四十天，再过了十天就是五旬节，是不是？所以那个那一天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正好就是献禾捆摇禾捆的那一天，对不对？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了，圣灵没有降临之前还有十天，主耶稣就是前面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对不对？向门徒显现，他什么时候向门徒显现？他复活的那一天开始就向门徒显现，对不对？显现了四十天，加上这里十天是不是五十天？那么复活的那一天是不是以色列人的活捆就是那一天出俗了，好不好？ 懂得这个意思吗？所以以色列人的活捆的出俗的那一个那一天就是代表主耶稣复活了。好，看看弟兄姊妹弄不弄得清楚啊？现在我在黑板上写一下，我们先说五旬节，这是以色列人的节日。五旬节第一个是禾捆出俗，禾捆出俗以后就要把这个禾捆献给神。并且要摇一摇，安息日摇一摇，第二日安息日的第二日摇一摇，那是安息日的第二日。第安息日的第二天，好，就摇一摇了。摇一摇以后就要经过七个安息日，那就是四十九天，然后第二天就是五旬节。这是以色列人的节日，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倒回去看五旬节这一天，使徒行传，那就是圣灵就降临了。好，这是新约啊，五旬节那天不是圣灵降临了吗？圣灵降临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要门徒为主耶稣怎么样做见证，但是或者说教会为主做见证。好，新约，这是新约， 这是旧约。好了，现在我们退回去，五旬节退回去，四十九天退回去，一直到咬河捆。那么五旬节退回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复活，那天晚上吹一口气，向门徒吹一口气，那就受圣灵了。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不是五旬节吧？五旬节前面十天还要加上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了多少天？四十天，那是五十天，是不是五十天？四十九天，对不对？还到前面五十天，所以这里禾捆出熟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主复活，懂这个意思没有？啊，禾捆出熟要等五十天以后才到五旬节，对不对？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对不对？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主耶稣复活又是什么关系呢？那就是五旬节要推回去多少天？五十天，是不是五十天？啊，那五十天正好是什么？禾捆出熟。所以旧约的禾捆出熟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属灵的意义就代表主耶稣复活。但是禾捆出熟了，禾捆出熟以后，那么当然他的要等到第二个安息日，安息日是多久那 不知道了，有禾捆是哪一天熟，第二也许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也许 第三天是安息日。好，那么所以禾捆出熟那个意义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复活，复活以后要经过五十天才到五旬节，五旬节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但是门徒接受圣灵住在门徒里面不是在五旬节，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门徒怎么样就受圣灵了，那就是禾捆出熟的那个时候门徒就受圣灵了，对不对？五十天以前吗？是五十天以前。好了，门徒就受圣灵了，那就禾捆出熟的时候，那就是向门徒吹一口气，门徒就受圣灵了。门徒受了圣灵以后，教会就开始建立了，门徒就自己可以聚会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上个星期是说到教会的建立，现在很多一个观念就是认为教会的建立要在五旬节才建立，圣灵才降临嘛，他就忽略了一件事情，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已经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圣灵已经住在每个人的里面了，而且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自己可以聚会了，好不好？一百二十个人就开始聚会了，他们就已经聚会了，圣灵就带领他们聚会了，那你说教会建没建立？建立了，好不好？好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教会的建立和这个五旬节这两个的属灵的意义和实际上圣灵圣经为什么专门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要把五旬节到了说出来，又要在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两个时间是完全不同的，相隔多少天，弟兄姊妹，相隔多少天？50天，对不对？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对不对？然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对不对？然后就复活升天以后又有10天，对不对？才到五旬节，好不好？好，把这个概念弄清楚。好，这个不能错。好，好，我想今天呢，这第是第一个，我要给弟兄姊妹补充一点，就是把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五旬节是教会建立，实际上五旬节不是教会建立，是教会为主耶稣做什么？做见证。主耶稣说的，啊，为他做见证。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今天就开始说这个，讲一点。那么，请大家再把以弗所书第5章，我们打开。刚刚我们已经读了第5章的26节，要用水借着道。在原文这一句话，不是用水借着道，原文是说在那个道字，原文是话，是主耶稣的话，在话的里面，戒指这个字是在主耶稣的话的里面用水来把教会洗净。啊，现在我们要把这一节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清楚。要用水借着道，道这个字原文是话，主耶稣的话。原文是在话的里面用水来把教会洗净。那么水是代表什么意思？圣经上的水是代表生命，啊，水是代表生命。现在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4章。约翰福音第4章，啊，我们从第1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10节，第1节读到第10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给了你活水。
好了，这是主耶稣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来往的，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为什么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呢？就是要把神的福音带给外邦人。所以他就问他要水喝，然后这个妇人就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你怎么能问要水喝呢？主耶稣就告诉他，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早求我，我会早就把活水给你了。请你注意，这个活水翻译的不好，原文不是活水，原文是生命水。井里面打的也是水，那个不是从神来的水，所以不是生命水，主耶稣给的才是生命水。所以圣经里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要用话里面的水，那个水是代表生命啊，所以从神来的那个水叫做生命，叫做生命。好，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你看，这里有一个河，叫做生命水的河，好不好？就是那个生命水，就是刚刚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活水，原文是生命水。这个生命水是从哪里来？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只有从神出来的才是生命水。所以在圣经里面和神的话里面就有生命水。所以刚刚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刚刚我已经说了，这一节要用水接着道，那个道原文就是话，那应该是说要用，或者要在话里面的水，好不好？就是生命，那个水是生命，要用话里面的生命。请我们注意，这里用的神的这个话字是 Rhema， 是 Rhema， 不是 Logos， 就是神现在主耶稣对你说的话。我们曾经说这个话字在希腊文有两个字，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就是 Rhema， 一个就是 Logos。 话，一个是 Rhema， 一个是 Logos。 Rhema 呢就是主现在给你的话， Rhema 有的人也把它翻译成即时的话，即时的话。Logos 呢就是主已经说过的话。那比方说圣经的话，这就是不同的，圣经里画字的不同的两个画字，希腊文，一个是 主现在对你说的话，一个主已经说过的话，主说过的话在哪里？就是这本圣经，主说的话。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就是在主话里面的生命，主的话里面有生命。主的话里面有，怎么知道有生命呢？就请你来读读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的六章的63节，这个最好把你把这个很好背，663，好不好？6章63节，好，请你读一读。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好了。主耶稣说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还有就是什么？生命。这个话字，请你注意，这个话字又是 rhema， 就是现在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个基督徒，你什么时候有主的话？今天主要把教会洗净，一定要对教会说及时的话。你怎么知道主会把及时的话告诉你？那又请你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的15章。第7节。约翰福音15章的第7节，那个长字要读成柱子。约翰福音15章的第7节，那里面的那个长字要读成柱子，原文不是长，原文是住在哪里，你住家住在哪里，好不好？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了，你看这里又是有一个，你们若住在我里面，主耶稣说我的什么？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字又是瑞玛。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天天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天天在你的里面，你每一件事情住在主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主的话就在你的里面。这就是及时的话，就是你现在很需要的话，主就对你说话了，好不好？好，因此今天对教会来讲，主要把教会要洗净成为圣洁。教会要洗净成为圣洁是借着什么？是在主的话里面，你必须要有主的话。既然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没有主的话，那就是没有生命，好不好？因为主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离开主的话，而不能离开 rhema， 就是今天主要对教会所说的话。今天常常我们会凭我们自己想一些东西出来来讲，好吧？你看现在很多 YouTube 上面，哦哟，这个传道人又这样讲，那个传道人又这样讲，哦，最近这个台湾也有，香港也有，他们就弟兄姊妹就把他们讲的话发给我，他们就弟兄姊妹就觉得听了有问题了，讲弟兄，你看他错在哪里，好不好？啊，的确。是没有主的话，人的话就出来了，好不好？好，今天我只能交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 就是用话里面的生命来把教会洗净，好不好？好，感谢主吧。今天我们特别要让弟兄姊妹弄清楚，就是五旬节，好不好？五旬节的意义和主耶稣的复活和教会的建立的关系。好，李斯，你说吧，你有什么问题？啊，
孤赎节就是耶稣复活。
对对对。
那么耶稣是十字架上，就他是死了以后三天以后复活嘛？
对对。
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因为逾越节就是代表着他十字架上死，是不是？
逾越节，不错，逾越节是代表主耶稣。
那是不是孤赎节之前三天就是逾越节呢？
啊，好好好，那么现在逾越节，旧约的逾越节，好不好？没有说到主耶稣的复活，只说到他的死，对不对？什么时候说到复活？五旬节才说到复活，好不好？这是旧约，好不好？旧约主耶稣逾越节，以色列人吃羊羔，对不对？只代表主耶稣的死和救赎，这里面没有说到主耶稣复活的问题，好不好？啊？所以圣经里以色列人的节日要说到逾越节是主耶稣的救赎，到五旬节才代表主耶稣的复活，啊，这是旧约，好不好？新约就不同了，好不好？新约是神的儿子直接来了，不是一个预表了，好。所以你读哥罗西书那里有一句话，旧约都是影儿，好不好？新约才是什么？才是实体，好不好？好，好，那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好，请。